父亲平安。我们请我们再次带低头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还是以神为敌，还是软弱的时候，你就已经爱我们，为我们将死为人，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的罪。让我们今天因着信而成立，因着信而能够跟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重新建立美好的关系。感谢你，因着你的救恩，把我们从罪恶捆绑当中释放出来。我们今天成了一个自由的人。我们知道，我们拥有自由，但是在真理里面的自，真理里面的自由，而不是放纵。主啊，也求你，当我们今天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所思念的都是属天的事，让我们思念的都是上面的事。主啊，求你今天透过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的能够为你而活，能够荣耀。能够见证你，求主祝福以下的敬拜，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在上一讲，我们思想到基督徒已经与基督一同死了，我们已经脱离了律法的捆绑，更不必再受到律法规条的约束。所以呢，基督徒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人，但是呢，虽然我们自由了，但并不等于我们可以呢任意而为。所以基督徒是自由的，但不是放纵。因为虽然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但是我们却是在基督的里面。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都有一个新的标准，这个新的标准就是在基督里面的新人新生活的方式。这也是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以后所要教训我们的内容。那保罗的书信一般都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啊是教义和真理的解释，然后一部分呢是实际生活行动的教训。有了真理做基础，这才能够在前面来建造这个生活的标准。那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有了从神而来的那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你不能够不长大，你必须要长大成人，这才是神的心意，才是神所喜悦的。这也是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一到十七节这段经文对我们要讲的信息。那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从三个角度来看新人的新生活的表现。首先呢，新人要认定他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第二呢，是新人必须要把他的旧人来抛弃，甚至呢要致死他。最后呢，第三是要一个积极的态度，是建立一个新人的生活的模式。啊，我把这一段经文分为三次来跟弟兄姐妹一起思想。今天呢，在这一讲里面，我首先跟弟兄姐妹思想第一段，就是哥罗西书的第三章一到第四节，就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必须要认定他所追求的那个目标是什么。刚才我们啊所读的经文，我们再读一次，好吧？所以你们若真的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啊，弟兄姐妹，新人应该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呢？你们认为是什么？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要求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新人应该追求的目标，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他讲得很清楚，当求上面的事，也要思念上面的事。那保罗勉励基督徒要寻求上面的事， 这里呢有一个很主要的意思，因为保罗在前面他告诉哥罗西的信徒不要遵守那些的节词、月朔、安息日啊等等的这些规则，不要敬拜天使，不要遵守那些没有功效的律法规条等等。那在前面保罗所讲的都是一连串教训的消极的教训，不要这个，不要这个，不要不要。单单消极的教导呢，可以说有两方面的危险。一方面呢，告诉人他们过去的所行的那些所做的都是错的，把他们过去所信仰的这个基根基呢好像都摧毁了，那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人如果认为他过去所做的都不对，却得不到一个正确的方向，他很可能成为一个没有船的舵，没有舵的船，成为一个没有舵的船，啊，漂流不定，而最后失落。另一方面呢，单单批评别人的错误，很容易叫人觉得基督教呢是一个消极的宗教信仰，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行。那基督徒到底可以做什么呢？那保罗在这里啊，他提到就是说，我们有消极方面的禁止，但是呢，也有积极的方面的方向的指引。那保罗在这里呢，他积极的提醒那些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要寻求的是上面的事，求是渴望得到、想要拥有的意思。在英文呢，啊 ，NIV 呢翻译这个求呢就 set your heart on， 就叶冲一非常的想获得最新一啊思念，这个呢就 set your mind on， 啊就是念念不忘啊，志在必得。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你把整个的思想都放在这件事情上面，所以呢，思想不但是理智的行动，也包括了意志的行动。我们内心的思维要不断的，要念念不忘的，要常常不断的思念这些事情，让这些事情呢充满了我们的心思。这也表示我们啊对这些事情看得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想法决定了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决定了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人生观也决定了我们的追求的方向，我们的生活中的取舍。在网上呢流传的一个这样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叫做六车巷的故事吧。相传呢，在清朝康熙的年间，有两家人啊，他们呢就是一墙之隔，但是呢他们呢常常的为了这个围墙的吵架。有一家人姓张，他的哥哥张英呢在京城里面呢是做大官的，另外呢隔壁那一家呢是姓吴的啊，一家有钱的商人。两家人呢，就是为了这个围墙、这个墙的缘故呢，就整天吵吵闹闹，吵得不开交。以这个商人的想法呢，就认为你这位啊，张英的弟弟是仗势欺人，因为呢，他的哥哥在京城里面做大官，啊，你就以官欺人。而这个大官的弟弟呢，想法呢说，你这个商人有眼无珠，啊。竟敢跟我这个啊大官的弟弟来吵架。最后呢，这个张英的弟弟呢就实在气不过来，就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哥哥啊，在京城里面当官的哥哥，意思呢就希望呢叫哥哥呢啊用他的权势来给这个姓吴的这个家人好看啊。没想到呢，这个在京城做大官的哥哥，这个张英接到了这封信之后，他就只为了四句话、四行字。 第一句呢就是一子书来子未强，就是你看到这个哈，就是说这么遥远的从家乡捎来京城一封的书，一封的书信啊，就是为了这一面的墙。第二句话呢就是让他三尺又何妨，然后后面这两句呢就是万里长城今犹在，唯独不见秦始皇啊，就是这一句诗。这四句话呢很清楚的，他就告诉了他的弟弟，你在争什么东西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他弟弟呢本来跟这个姓吴的家人呢争得不可开交的，但是后来看了这啊哥哥捎来的这四句话之后呢，他马上呢他的想法就改变了啊，他就豁然开朗，他就跑到啊头头找那个姓吴的啊那家人，就跟他说，你们说这个墙是你们的啊，好啊，我现在让你这个给你，我还让你三尺，就是说意思我退后三尺。这个姓家的姓吴的这家乡人一听吓了一跳，怎么搞的，昨天还吵得这么厉害，今天突然吵过来说还啊把这个墙给我，还让我三尺，有什么阴谋呢，有什么诡计呢，于是要打听看看呢这个姓张的这家人到底在搞什么阴谋。有户人家就告诉这个姓吴的商人，就说他们哪有什么阴谋呢，人家的哥哥在京城里面当官的啊，见过世面，就不想跟你争啊这些东西。这个商人一听之后呢啊，你以为我没有见识吗，我没有见过世面吗，好，我也跑过去啊，我把这个墙给让你，我也让你三尺。结果呢这一家让三尺，那一家也让三尺，就变成了多少，就是六尺。所以呢就是这个六尺巷嘛，这就是六尺巷的这个故事的来历。这两个家庭先后的态度为什么会改变，完全是因为他们看事情的价值观不同了，他的取向也不一样了。不止呢啊，才有就这样的一个互相相让，这之前是怎么样啊，路不相让啊，争来争去，现在呢大家一样就和气了，所以就成了一个接话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正重生得救的话，我们的属灵上也就是啊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了，并且有了一个属天的生命，这属天的生命与之前还没信主之前的那个生命是不一样的，应该有所不同，那个价值观人生观都有所取向不同。因为呢我们知道啊，不同的生命有不同的需要，什么样的生命它会有什么样的需要。举个例子说，一个婴孩的生命，他因为不懂得不能够独立生存，他需要什么，他需要父母的悉心的照顾和爱护。一个孩子呢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他的生命需要什么，他需要管教，需要学习各种的知识和技能，以致他能够健康的来成长。一个青年人以及一个成年人，他的生命需要什么，他需要装备各种的技能，他要学习独立承担，以致呢好让他能够贡献这个社会。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有了这个属天的生命的人，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弟兄姐妹想想，我们有了这个生命属天的生命的人，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是以神建立一个更密切的关系。如果你觉知了，你信了耶稣了，你重生得救了，你就有一个新的需要。这个新的需要，一个基督徒的新生命的需要，就是要以神建立一个更密切的关系，为这个永生永恒来做好准备，好让将来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将来我们会怎么样，我们都要见主面，对不对，是不是， 阿爸们，我们都要见主面的。那见主面的时候要做什么？要交账，是吗？我们要向神交账的，否则我们会怎么样？如果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没有跟神建立很好的关系，没有好好的为神侍奉，那我们将来会怎么样？两手空空为天父，是不是？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要向神交账。当你向神交账的时候，你能够问心无愧吗？你能够没有惧怕吗？如果我们在今天有了这个新生命，我们积极的与神建立关系，我们思念的都是天上的事，我们预备的都是永恒的，那将来我们见主面向神交账的时候，我们就不惧怕也无愧。保罗叫我们要思念天上属灵的事。保罗这样讲呢，并不是说我们完全撇下了地上的事，只是说我们不要被这属世的事情充满了我们的心思。但这样讲并不是说我们不必理会地上的事情，或者不尽我们在地上的责任。地上的事本身不是罪，人在地上生活，我们就需要面对地上的事情，对不对？对吗？我们都要面对世上地上的事情。我们每天生活，我们上班，我们工作，我们都要面对这些每天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基督徒如果过分看重属地上的事情，因为呢属地上的事情比属天的事更重要的话，你会怎么样？当你想到地上的事情比天上的事情更重要的话，你整天思想的是什么？都是地上的事，对不对？你整天思想的都是地上的事。如果我们整天的心思意念都是想着地上的事，而忽略了地上的事，把地上的事看得更重要，比天上的事更重要的话，那保罗就说你这种心态就错了。弟兄姐妹，什么叫地上的事？我相信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你今天想我吃什么，我穿什么，名利富贵发财，是不是？人整天就想我什么时候发财过年大家第一次见面就是怎么说了，恭喜发财。我们整天思想的就是怎么发财名利双收，什么都就是追求这些东西，追求我就要享受什么，这些都是属于地上的事。那什么是天上的事？当时我讲过了，天上的事就是看重与神的关系，看重我们属神儿女的这个身份。我们虽然今天生活在地上，但是我们知道在地上的生活有多久呢？刚才这个六车像这个故事讲到下一段就是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是吧？你在世上能多少多少年？秦始皇怎么样？想找长生不老药，结果还是死掉了。所以我们知道，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地上的事不会有。你都得到了，你又怎么样？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人虽然活在地上，但是我们同时拥有的是天上的国民的身份。我们有天上的国籍，我们有双重国籍，你知道吗？你有一个是地上的国籍，也许你是加拿大籍，也许你是中国籍，但是呢，我们同样，我们有一个天上的天国国民的这个国籍，我们是天国的国民。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也清楚地教导我们，我们不要思虑地上那些的事情， 我们不要整天想着我吃什么喝什么，我追什么，我什么时候发财啊。耶稣在这里，在马太福音，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6:31-34。所以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各位弟兄姐妹，耶稣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你地上的这一切神知不知道？神会不会给你供应？如果你是一个有神生命的人，一定相信神一定会为我们生活上提供我们的需要。神不会催淡我们，但是你要求，神要求我们的是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就是说你要让神的生命在里面做主做主，你要做神所喜悦的事，你的心思所思想的是属天的事，而不是让属世的事整天占领你的心思，让我们的思念是思考思念天上的事。所以当我们还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就按照圣经所教导去生活，去行事为人，好让我们能够过一个荣神一人的生活。所以保罗劝勉我们不要单寻求地上的事，更加要常常思念天上的事。因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真正与神同死同复活的人，他的人生的追求的方向与世上的人是不一样的。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是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的人生，他的人生是个天路客的人生。天路客是我们在地上呢，只是一个客旅而已。当你是客旅的时候，你不会太过留恋于目前的这些的，你一定会想到你有一个天家，有一个更好的家在前面。所以我们寻求的不是地上的工作，我们还是寻求天上的工作。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不但他的价值观会改变，他实际的生活的形态也会改变。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是用永恒的角度来看每一件事情，来决定什么是他该持守的，什么是他该放下的。基督徒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表现，我们自然对主就有更多的渴慕，我们的生命也就因此会一天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弟兄姐妹，如果你绝对信主了，你的生命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一个婴孩的阶段，你一定要长大成人。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他也讲出了我们为什么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的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什么呢？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在哥罗西书3:1到二节，我们读一下，一起读。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那我们为什么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的第一个理由，保罗这里讲得很清楚，因为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基督坐在神的右边表示什么？表示他已经完成了他的救赎。神的右边是指一个什么样的地方？神的右边是一个尊贵的地方，那里有权柄，有圣洁，有荣耀，而且呢是一个和神沟通为我们代求的地方。罗马书8:34有这样的一段话，保罗讲，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了，神右边也替我们祈求。 耶稣基督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祷，所以呢，我们知道啊，我们有神的看顾，有耶稣基督的为我们代祷。那这是基督徒应当渴慕和追求的目标，寻求和思念上面的事，就是与神亲近，就是常常跟神有祷告，追求过一个圣洁属灵的生活，追求属天的福气，而不是寻求属世的这些短暂的物质的这些的丰富。在希伯来书也有这样的一句话，我们来读一下：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而我是你头地坐你的脚凳。那这句话呢，引用了旧约的诗篇的，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的110篇第一到第二节，我们来读一读。耶和华对我说，或者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那这是有关耶稣基督带来的预言。那如果我们确实的知道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那怎么可能还会有兴趣，还有功夫去追求那些物质的属世的东西呢？我们既然已经拥有了这个属天的生命，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有与神有这么密切的一个关系，我们将来我们要与神永远在一起。所以我们今天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就不会再被地上的这些的短暂的物质的东西来吸引。就像诗人有这样的一句话，他对属灵对属天的渴慕，他这样说除你以外，这里漏了一个字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这诗人他渴慕这个属天，所以呢，他看地上的一切都不是真正值得留恋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思念上面天上的事？上面的事，因为那里有神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那里是荣耀尊贵威严的那里有基督为我们代求。我们知道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跟他在一起，在这个天上与他永远享受这个福气，这个荣耀。然后第二个理由，就是我们是一个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人了。我们来看一看3:3，我们一起读。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那保罗在这里呢，提到我们为什么要思念天上的事，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这第二个理由，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死了，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那这一句话呢，又可以翻译作：我们当求上面的事，并思念上面的事，不单因为我们死了，更因为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这句话另一个翻译是这样：我们当求，因为我们当求上面的事，并思念上面的事，不单因为我们死了，更因为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那这显明说出了我们的灵命的两方面，因为与基督的生命的联合，并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死，我们的旧生命，我们来自亚当的那个生命已经怎么样了？死了，是吧？同时我们因为信的缘故，我们得了一个什么样的生命？一个从神而来的新生命。这个新生命一同藏在神的里面。那这个藏 有非常丰富深刻的意思。第一个呢，就是当我们平时用床这个字的时候呢，有什么含义呢？当你的有些什么珠宝啊、宝贝啊，你会怎么样？你不把它露出来吗？会不会啊？一定要把它藏好，对不对？如果是宝贵的宝贝的东西，我们会把它藏起来，甚至呢开个保险箱，放在银行的保险箱里面。马太福音13:44有这样的一段，天国就好像什么呢？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呢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这个床就是很宝贵的意思。第二呢，就是床也有保护的意思。诗篇27:5，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蔽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这个呢就是保护。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有神的保护，这个床这个意思。然后第三呢，床也有暂时不显露的意思。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真实的情况，像基督的荣耀一样，还没有显露出来。所以呢，世人不了解为什么基督徒的生活会如此的严谨。就正如约翰在约翰一书三章一节这样说，我们一起看读一下好吗？你看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都因未曾认识他。世人不认识我们，不了解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不明白，他们不认识，不了解。这里呢，你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就是指到我们与神的生命上的一个联合。就像约翰福音14:21，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弟兄姐妹，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已经有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超越的生命。这个超越的生命，你不可能整天想的都是地上的事，你应该想着的是天上的事。所以呢，这个超越的生命是以思念天上的事为念。而我们基督徒，我们是藉着洗礼，洗礼大家知道就是教会里面鼓励，如果你信主的话，你决志信主呢，你就要参与这个洗礼。这个洗礼的仪式是个什么样的意思呢？是一个记号，表明了我们已经信耶稣了，我们已经是属神的人了，我们已经是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了。在属灵的意义上，我们的生命是已经向罪、向世界死了，而向神和属灵的事上呢，是复活过来了。经过这样改变的人，他整个的人生观，他整个的价值观，他对事情的看法都应该怎么样呢？都应该有所改变了。所以属灵方面来看，基督徒从属灵方面来看，基督徒虽然我们今天还活在世上，我们还生活在地上，但是呢，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属天的标准，对不对？我们有一个属天生活的标准。这样的人，他的生命应该说是以属天的事为念，因为我们是属天的。刚才我说了，我们有属天的国籍，对不对？我们有属天的国籍，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在网上呢，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就是飞鹰的故事。我不知道大家听过这故事没有从前呢，有一个农夫，他农场里面养了一群的小鸡， 小鸡啊渐渐长大了，其中有一只很可爱的小鸡，它生出来呢就不像鸡，它有一个歪曲的嘴巴，有深色的羽毛，啊，所以这看起来样子很特别的小鸡。有一天啊，农夫的朋友呢，这个朋友呢，我们称他为智者，他来探访这个农夫，然后呢，这个智者经过这个鸡群，就看了看，停下来，然后对农夫说：“哎，你看，怎么有一只这么可怜、怪可怜的小鹰，怎么可能跟你们这小鸡在一起呢？啊，为什么要这样呢？”然后呢，这个农夫就解释了他，不知道为什么哈、突然间有一个这样的蛋，它孵出来就变成这样子了。然后智者说：“好，你把这个小鸡，这个小鹰哈、就是在那个鸡群里面的这个小鹰，你交给我，啊，我要把它训练成一个真正的鹰。但是呢，因为这个小鸡在这个鸡群里，这个小鹰在这个鸡群里面生活了一段时间了，它一直都觉得我是一个鸡，我不是鹰。所以呢，智者呢就带它回去之后呢，就不断对这个小鹰说：你是鹰，你不是鸡。”那个小鸡，那个小鹰就一直心里面怀疑，我是鹰吗？我不是鸡吗？一直一天天的过去了，小鹰在自己的那个手上呢，他就渐渐的离开了这个鸡群的生活。有一天啊，智者呢就把这个小鹰带到一个山上，然后呢来到一个悬崖，要训练这个小鹰要展翅高飞。这个小鹰很不愿意，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智者呢要把它从悬崖上扔出去。他心想如果我只不过是小鸡，我扔出去怎么可能啊？肯定是摔得粉身碎骨了。但是呢这个智者呢，他很慈祥地劝导这个小鹰勉励他：你是鹰，你不是鸡。然后呢，小鹰就说：好，试一试吧。结果呢，那个智者呢就把他用力一抛，扔出去了，在那个悬崖上。然后呢，这个小鹰就感到有一股的就是那个风冲过来，然后他的翅膀一张开他就呼就飞起来小鹰就高兴地跟你喊着说：我真的是鹰，我不是鸡。鹰是什么？鹰是属天的动物，鸡呢是属地的动物。弟兄姐妹，你的生命是属鹰的还是属鸡的呢？我们是属鹰的，我们是属天的，所以我们所思念的应该是天上的事，而不是地上的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既然与基督已经同死，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新的生命，是从神来的，是属天的生命。有了这个属天的生命，我们的所做的一切都应该是属天的。然后第三个理由是什么呢？我们已经有基督的生命，并且将来要得荣耀。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那保罗在第四节说出了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的第三个理由，就是我们将来要与基督一同显现在他的荣耀。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重生的生命。如果你是真正认罪悔改决志信了耶稣基督，你就一定有一个从神而来的重生的新生命。这个生命是由基督来的。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二节给我们一个保证，我们一起读一下：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我想问你，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了吗？你有神的儿子了吗？如果你有了，神都应许你，你有什么？你有从神来的生命，有了这个新的生命。我们现在的生命是从神而来的，他 就是我们的生命。耶稣是我们为什么我们成熟的基督徒，我们就说我活着的就是基督。保罗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在基督的里面，虽然在世人看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与别人没有太多的不同，我们的额头上没有画作我是基督徒是吧，表面看起来跟其他人没有什么太大的不一样，原因因为我们基督徒灵里的这个经验，他跟主的关系，他心灵里面的挣扎或者喜乐是外人看不见的。而另一方面呢，基督徒人常有的软弱啊、失败、限制等等，我们活在地上我们还有一个旧生命，所以我们还会有软弱，我们还会有失败，我们还有很多限制。表面看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可能与一般人还没信主的人的生命没有太大的分别，但是呢，我们知道基督徒的生命是隐藏在哪里，隐藏在神的里面。如果他确实的有了基督的生命，他应该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有圣灵内住的感觉。既然有圣灵内住，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就一定有所跟以前还没信主之前有所不一样。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不过今天这个生命是隐藏，但这个隐藏不是永远的隐藏，将来有一天怎么样，经文告诉我们说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耶稣在荣耀中显现，那个时候我们这些真正得救信主的人，我们也与他一同显现在这个荣耀中。圣经还有其他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保证，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能够跟他在一起，显在他的荣耀里面。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二节，我们请读一下。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阿门。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应许。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一节，我们读一下。他要按着那能叫万物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改变，改变成一个荣耀不朽坏的生命。啊，弟兄姐妹，你有这个盼望吗？你有吗？我们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盼望。这个是极宝贵的盼望，这个盼望能够让我们看到世上的事都是暂时，都是短暂，只有将来那个才是永恒。所以今天我们这些软弱的基督徒活在世上的时候，虽然有苦难，但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不是在地上，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所以呢，我们不会与一般世人同流合污。以致啊，当我们受到逼迫、受到亏损，我们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们在神的荣耀里面，神会给我们更多的丰盛，我们有份于他的荣耀当中。那时候，我们的生命不但会改变，我们的外体也会改变。那时候，我们的生命不是在隐藏，我们显在神的荣耀当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既然有了这个盼望，这个盼望就能够激励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追求的目标。思念的不是地上的事，而是什么事？天上的事。所以保罗劝勉我们这些已经重生得救的人，有了新生命的基督徒，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所思念的，我们所祈求的，应该是天上属灵的事，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同死同复活。我们死是向世界死，向罪死；活呢，是向神而活。 所以我们思念的理应都是活着的事，谁还想着死掉的事，对不对？我们思念的都是活着的事情，我们不会思念那些已经死的事情。世界的事情在我们新人来说，那些已经是死了，而且我们祈求的思念的都是属灵的事情，而且是属灵福气的源头。属灵福气之源在那里有什么？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并且呢，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新生命将来要怎么样？将来要跟耶稣基督一同显现，并且分享他的荣耀。阿门。所以弟兄姐妹，我真的盼望我们在座已经决志信主，你就要改变你的人生观、价值观，让你的新生命在你里面长大成人，让我们能够在世上可以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主啊，透过哥罗西书，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活在世上，我们既然有了这个从神而来的新生命，我们就要追求天上的事，而不是思念地上的事。因为我们知道地上的都是暂时的，只有天上的才是永恒。主啊，让我们把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都建立在属灵的这个邀请上，以致我们跟神的关系能够越来越密切，我们所行事为人都能够按照你的标准来去做。主啊，求你在你的话语里面继续的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建立一个新人的新生活，好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够彰显你的荣耀，都能够让别人从我们身上看到基督的形象，能够闻到基督的馨香。我们感谢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特别把我们已经决志信主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交在你手中，求你的圣灵感动他们的心，让他们能够真正的有这样一个生命的应许，知道他们需要在这方面来追求成长，让他们的新人新生命能够更好的成长成熟。谢谢你对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